五点，事实上就会看到这个菩萨的慈悲，慈悲心。这五点我们讲说，菩萨在无量的生死之中，就是无量世里面要救度众生，离苦得乐。他要行菩萨道，这是一点。第二个，要能够舍掉一切的所有。第三点，要能够等心，等心于一切众生。第四点，要能够以三圣法，能够去，令众生能够入无余涅槃。第五点，要能够入无余涅槃，又还能够自己不着，不着有任何一个众生。观世音菩萨救度我们，他会不会着说我们多好多好，我有多少的度多少人？不用。到这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五条里面，你就看到这个菩萨的心是不是很大，非常大的时间或者说财务，还有他的用心还有他要办的事情，你看他都是这么的深远，这么广大，所以他真的大心，他大到像大海，大到像虚空那这个要能够支持这个，必须要有金刚的金刚像金刚一样的这种力量，这种力量看起来应该是要波若空慧才有。所以我们在念那个金刚经，就叫金刚波若波罗蜜经。金刚经里面用无相来说，那在波若经里面它用的各种，有时候讲无相，有时候讲空，有时候讲不生不灭，有时候讲无所有，或者有时候讲不可得，用各种方式所以这边要讲的是，我们要能够了解一切法的不生相，也就是了解一切法的空相，了解一切法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要了解这个。那了解这个，必须要知道般若空位如果没有般若空位的话，我度了多少人，有我在度多少人入涅槃，那这样的之下就会做业绩。我度了多少人嘛？会有多少的生死，会有多少事之下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超过，比如说超过100万世就能够成佛，然后你就会算看看今天度了100个人，现在是第1000世后面还有9000世，太累了，就会这样。那如果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空不可得，这样说你在醒里面不会有我在醒菩萨道这个要能够这样子所以能够知道一切法不生，所生的都是虚妄实在是没有生。这一点里面我们用的是那个火柴棒的例子那个火柴棒如果放在太阳底下那上面有个那个聚焦镜比较有太阳的时候，太阳在天空聚焦镜火柴棒，那保持一个那个焦点刚好照在那个火柴棒的上面，会出现什么状况？一段时间以后，聚焦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火柴棒就起火了，对不对？那个你看到那个起火以后，你去跟他解析，这个火柴棒着火了，那它是怎么升起来的？我们知道有太阳，有聚焦镜，有火柴棒，还有那个焦点刚好对得好，还有时间，对不对？好，这个火柴棒的火，太阳有没有进来火里面？没有聚焦镜有没有进来火里面？ 那个火柴棒有没有进来火里面？有人开始有点怀疑了。火柴棒有没有进来火里面？只有两个、三个、五个，说没有，其他都有啊。焦点有没有进来火里面？时间有没有进来火里面？没有，这五个都没有进来火里面，但是突然间冒出火出来，对不对？可见这个火是不是很虚妄，很不实在，是不是？那刚已经这样讲了，就知道了。那个，太阳有没有生起火？没有。聚焦镜有没有生火？没有。火柴棒有没有生火？没有。焦点、时间都没有生，对不对？每一样东西都没有生火，这些共同组合起来会不会生火？会啊。那共同组合跟它凑在一起放在一起会生吗？不，也不会生火的。所以这个，但是这个火你已经看到它生起来，它是怎么生起来？它又这些火又这个火又没有离开太阳聚焦镜火柴棒时间跟焦点，对不对？所以在这种不离开这些因缘，它升起这个虚妄的火，可见这个火很虚妄，但是火又没有从哪边生来，可见呢这个火的实在是没有生，它生的是虚妄的假象的生，是吗？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从火柴棒推演一切法的时候，你知道一切法都不生的，它生的是很虚妄，虚妄就是空，哦，所以就应当解决这个。所以菩萨在醒的时候，要我跟一切众生，要能够知道一切都不生哦，可以理解吗？没关系，还有时间。好，我应当解一切法不生相哈。好，我应当存以萨婆惹心。去行六波罗蜜，以萨婆罗心行六波罗蜜。那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他曾经去为了求法，到去见五祖弘忍大师。那因为他是南方人嘛，南方人在当时是边疆民族嘛，那我们台语叫做环纳啊。那这个环纳去见五祖弘忍大师，弘忍大师是中原人啊，中原人是有文化的人，所以那个五祖弘忍大师他是故意要探探他的佛法理解程度到什么程度，还有他的发心，就问他说：“你是环纳，你是葛僚，你来做什么？”那慧能大师就说：“我来只求做佛，不求其他东西，是不是志气很大？唯求做佛，不求于物。年关快到了，年终奖金，算看看有没有多一点点，差半个月也要争，那个就不是求做佛。求做佛的不在乎那些年终奖金，不在乎挑衅他多少。”唯求做佛，不求于物，看多有志气。你看这八个字跟他念在心里面，就是以萨婆惹心，存以萨婆惹心行六波罗蜜。还有我们读过的波罗经后面的那个萨陀波伦菩萨，萨陀波伦菩萨天地在试看看他，你到底真菩萨假菩萨？要问他，你说你要去见唐无姐菩萨，你需要东西，那我可以，我可以还要跟他买吗？ 哦，然后他用要他的身体去换得他要供养堂姐菩萨的这个宝物。那第四他所画的婆罗门这样试探他，然后他要那个把那个身体去布施的时候，去卖的时候，那个试完了以后，天地才知道说这个是真菩萨。那这个唐物萨埵波罗菩萨身体已经割了，那怎么恢复？哦，那后来当然他自己有他的功德力，哦，那或许是天地是给他恢复的。那后来帝释问这个萨埵波罗菩萨说：“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帝释是世间人嘛，哦，天王、天帝嘛。但天帝说我可以给你，不过萨埵波罗菩萨跟他开口了，他就没办法给。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完了。这个我没法给你，这个只有檀无姐菩萨，只有佛才能够给，诸佛才能够给你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没办法。所以他还是要去求檀无姐菩萨，啊，去见佛。那这个是，你看他身体他可以舍，他身体他 身体生命都可以舍，是为了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他在行菩萨的过程，他的心都是放在萨婆罗这边的。好，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学的，哦。那学习里面有次第，哦，一步一步来。再来，我应当学智慧了达一切法。我学智慧了达一切法。我们从过去里面，我们曾经跟大家提醒，我们要学一切法，在我们。再来讲到那个空法里面当中，我们会讲到一切法，哦，这部分，还有我们刚讲的那个道种智里面，哦，那些道种净智，那里面会讲的一切法。那这一切法里面，我们必须要说明就变成有自相、共相跟实相，这个可能整个跟它串起来，自相、共相、实相里面整个跟它串联起来以后，又知道它的因果法。这个就是了解这个一切法，哦，要有这种智慧，那它展现出来就是世间的，哦，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哦，这个地方，哦，好，那应当了达诸法一向门，一向智门，一向无相，金刚经说一向无相，哦，那实相无相，一向无相，实相无相，所以一向就是实相，还能够解这个实相法，那实相我又不离开一切法，所以应该能够了达无量相门，又能够了达无量相门。哦，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用简单的譬喻说明，就是，我们像比如说杜延生是。是儿子还是爸爸还是丈夫，是哪一个？无量，一个人就已经现无量相了，哦，无量相的，对不对？哦，那就能够了达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说儿子如果叫他儿子如果叫他的名字叫做哥哥的话，对不对？错了，有无量相，但是在某一种因缘之下他叫做爸爸，某一种因缘之下他叫做哥哥，这个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统一的称呼，不能乱，哦，但是他如果入实相的话，他不会为这个而起烦恼，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缘起，都是空法，因缘所生都是空的，所以他不会起烦恼。那问题是你这个相你不能乱掉，北京那兄弟，那兄弟可能是那兄弟，但是不能乱掉说北京的是兄弟，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把它混淆，就是我们还是要有点了解，但是不会为这个起烦恼，因为都知道它是空，而是如幻如化，那这是相有种种无量无边的相，那所以对于这个门内门外，对这个门内来讲，外面叫做外，对外面来讲，他如果站在那边来讲，那他叫做内，这边叫外，这是内外的相依相待，这个是有这种关系的，这我们必须要弄清楚。那这个地方因缘所生，如果弄清楚的话，我们生活就越来越自在。那如果这个地方不清楚的话，我们会把自己弄得很困扰，我们会很执着。这个地方当然这些东西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又不会去执着，即使是这么深的法，我们也不会执着的。那在第二大类里面呢，大心，我们已经，你看如果有这种金刚的这种心，基本上我们有发大心，又有这种金刚的相，那这个时候，即使是魔王要来破坏我们的大心，会被破得了？不会，因为第一个，你的福德大，我们福德大的话，魔王破坏我们破坏不了。第一个，我们智慧够，魔王也破坏不了。我们智慧正见我们够的话，你都很清楚，人家会不会扰乱我们的政治正见？不会。那我们福德大了，他要害我们害不了。那有福德人才能够那个去命令别人，有福德人才能够去说话，人家才会听说话，人家才会听那有一次阿育王，我们知道印度的当时的那个护教的阿育王，他做国王以后，他是那个地方的大王，但是他去恒河边，他知道恒河里面有那个龙王，所以他就去跟恒河旁边那边跟他叫说叫龙王出来跟他顶礼，叫了半天那个龙王不理他了，那个国师啊，那个比丘就跟他讲说，大王啊，你的福报还不够，龙王的福报比你好，所以你叫不通他了。那怎么办？你要赶快修哦，护持三宝，供丁三宝，供养三宝，还好治理国家，照顾贫穷，做这些，然后他能做。所以阿育王建了无量无边的佛塔。那你如果不信，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如果不信的话，他就做了两个，做了，譬如说各做一斤重的那个，一个是龙王，一个是阿育王，在秤子上面秤。那两个这样称的时候，同样一斤的金子称的时候，龙王的金子比较重，奇怪，都要一样一斤，原料一样，但是做那个形象起来以后就不一样的重量，那可见阿育王的福报比较轻，龙王福报比较大。那这下子阿育王知道以后，就开始修福，修了三年五年过了以后，国师跟阿育王讲，大王啊，你的福报够了，你可以去命令那个龙王了，你可以叫他出来。那阿育王就带着那个去到恒河边的时候，那个龙王马上变化成一个年轻人出来跟他顶礼，问看看阿育王，问看大王你有什么需要，这样阿育王当然没有需要，他福报那么大，他的国土那么大，他哪有什么需要，他只是要征服人家而已。所以我们在平常里面，如果你叫别人叫不动，你也不用物质福报比别人差那你叫得动别人，你也不要高兴，那只是福报比他好而已你也不用高兴那是福报的关系，不是我的关系。那如果福报比别人差的，赶快再修， 福报比别人好的、哦、不要骄傲、哦、善用福报做一点修福修慧。那从我们经典里面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个、哦、要知道怎么去理解怎么圣解、哦、不要、哎、我福报比你好，你看你要听我的，哪一天风水轮流转了，我的福报比你好换你照样、哦、那我们福报比别人差、哦、被人家呼唤来使唤去的、哦、不要后面造口业没办法，天无异禀的人看经典能够看得到这么细腻的。据说现在已经有同学这样讲了，那也要有天无异禀的弟子才听得懂这个法。啊，这个我们知道一样、哦、那个我们的福德够，我们的智慧高，所以我们在面对一切的境界的时候，我们这种大心越来越坚固，不会被破坏掉，而且我们大心能够持续下去、哦、所以我们发大心如金刚。那你刚发这种心以后，还另外产生一种，就是我愿意为一切众生，而且还有十方空间时间一切众生，我都愿意为他们代受无量的苦。以前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都发这种愿，然后那个时候还笨笨的，哎，不要啦，受苦很苦，下地狱很苦，你要下地狱去为地狱众生受苦哦。那后来读到这边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代十方一切众生受无量苦。那你看看这个甚至像地狱众生、畜生众生、恶鬼众生，我为他们受苦。那基本上各有因果，如果照佛法的理解是各有因果，你不可能带他受苦，所以要救度他的时候你要忍受苦，不能说、哦、你不要受，你这个油锅你不要下去、哦、如果到地狱去你不要下油锅，我下去。因果法则里面照说不应该会有这种情形，是我在救度众生的时候那种会受苦、哦、就像我们知道那个菩萨在行布施波罗蜜的时候，他还舍身舍命、哦、他会受苦。那有福德的人才能够受得到这些，那除非受像佛啦，佛成佛的是那个时候众生没有福，他也可以给他福，佛是可以这样的。好，那在菩萨的救度众生的过程里面，像有一次，那个我们知道，提婆达多过去世里面也曾经做过鹿王，那释迦佛他也曾经做过鹿王，那这两群鹿各有500只的那个鹿的弟子。那鹿王他要照顾他各一群的弟子里面呢，那个国王他要吃鹿肉嘛，所以这个鹿他们为了避免被杀，所以两个鹿王商量要去献他们鹿群里面的鹿给这个国王吃。那每一个轮流，或许以前也有九号啊，那每一个就照排，后来有一个那个提婆达多的鹿群里面那个母鹿他轮到他了，那他要准备受死之前，他想到我的肚中的孩子无辜的、哦、一尸两命，所以他就去跟提婆达多那个鹿王讲，那鹿王不理他，每一个人都想活命，那轮到你就要去啊。那这个母鹿就觉得我们的鹿王不慈悲、哦、那所以就求另外这一群鹿的鹿王。那释迦佛那个时候他做个菩萨，他听一听以后，他就好，那你回去、哦、我有办法。那这个母鹿就很高兴就回去了。那这个鹿王隔天就自己去，他知道没有一个人终生想要早一点死，能够多活一点总是好的，所以他就自己去见国王。国王一问之下，那个鹿本身虽然身体是鹿，但是他的心那么慈悲，他都像人一样、哦、他这样形容。 那我虽然人的身体，但是我爱吃鹿肉，不顾生命。我的身体是人，但是我的心就像畜生一样。所以他从此以后，他把那个地方划成那个鹿的保护区。哦，那这个他释迦佛，他这个菩萨呢，过去世里面，他就曾经愿意为众生舍身舍命，哦，能够带众生受无量苦，没关系。像这种例子哈，那令众生能够入无余涅槃以后，自己才能够再修一切的善根，能够入涅槃，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像这种心下来，这种大心，而且像这么坚固的心，能够在安住在悲悯一切众生这种心之下，大悲念一切众生，当然想到是这个，而不是想到我，不是想到我。哦，我做了有多少代价？哦，为什么对方都没有回应？上课上那么久，都没有人表示一点意见。如果想这样的话，我就累了，就不会撑了现在好像五六年了。好，这是要这样观。如果不这样观的时候，你不晓得你没有悲心，你也没有助。你如果有助于某一法的话，助于色声香味触法，或者有助于说啊，我们这一班也五年了啦，我从年轻的时候教到老了啦，没看起来不要做了。助于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然后助于外境色声香味触法，啊，助于自己的感受里面，我要得到快乐一点的感受啊，助于色受想行识。有助于这一切法的时候，那个这个菩萨道行不下去的。好，所以要不住一切法而行六波罗蜜，而且悲悯一切众生。你看，我们如果没有闻法的话，我们佛法理路不懂，我们在未来世里面，我们可能会茫茫然，今生来世啊。那如果不是为了萨婆惹的话，如果不是为了得到佛智的话，我们如果为了名闻利养，为了什么？那我们很快就好像那个什么轮盘，甚至这双鞋都照着你，哦，就这样走了，很快的。那个就不叫大心，也没有什么金刚，遇到境界就走了。哦，这是我们可以从这种地方到就这样这种说明。有时候讲这些举这些例子，你们不要误解，我还是个凡夫，不要把它当成是在说谁，是在说菩萨，不是说某个人哈。好，这是我们看到大心不可坏如金刚。我们发心的时候，你看发这个心，甚至这些心我们都把它背起来，我们以后再自归依我，当愿众生少龙佛种发无上意。你要成佛，就是发这些心，发无上意。哦，像这个，这样的体会之下，你看，以后就很清楚了。那第二个，哦，发大快心，大快心相对的是什么？很慢，很慢。大快心里面很像是菩萨戒里面的十善，很像是十善。如果十善守得好的话，我们会保持那个菩萨行里面是很顺的，会像大快心，然后金刚心一样。假如说那个我们有染欲心的话，我们有染欲心的话，我们在菩萨行里面是不是就速度就慢下来了，甚至会退啊，对不对？我们染欲心会破坏什么心？破坏前面的大心里面哪些心？想看看哦，大快心里面第一个 要没有这个染心，第二个没有嗔心，第三个没有痴心，第四个没有慢心，第五个没有恶圣的心，声闻辟支佛心。没有这五个心，如果戒的话，你看我们十善里面是不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恶口、不两舌、不欺，然后没有贪嗔邪见，对不对？贪就是懒心，嗔就是痴心，嗔心、痴心、慢心、声闻、辟支佛心，这五个懒心破坏的是什么？前面讲的等心，等心里一切众生，破坏我们的平等心。你比如说我们本来发了大心要平等一切众生嘛，那如果染着王无农的话，那我这个先照顾好，我先照顾这个，其他的等一下，所以没办法平等心嘛，那是已经有染了以后就这样。所以我们在一开始，你看《般若经》就提到了，菩萨他有的一开始就发愿要修童真行，不成家的，一有家以后就会先顾家，顾家以后就对外的就有内有外嘛，内先顾外后顾，那就不会平等心了，有染心以后就这样。好，所以我们出家，出家我们看，出家以后就是没有家，要，以前的俗家跟非俗家，反正都是不是家，要能够平等，出家就是平等，所以每一个大家都看成平一样的，要能够没有染，好。那第二个嗔心破坏的是什么心？慈悲心，好，破坏的是慈悲心。你看是不是会？我们如果舍一切所有的话，对不对？我们要无量寿之中大势庄严，如果起嗔的话，我们那个破坏慈悲心，也会破坏我们的大心金刚心，那就慢了，不快，那痴心呢？痴心破坏的是什么？破坏的是我们的智慧，破坏我们哪一个智慧？破坏我们的缘起性空的智慧，我们在缘起里面是不是有因果？如果痴心升起来的时候会什么状况？我这样行菩萨道真的会成佛吗？就产生这个疑问，就变成有因无果，或者无因有果，或者人家那个跟你讲一个邪法你就去信了，就破坏因果。然后痴心升起来以后会着自我见，不会空见，不知道误入性空，不晓得诸法不生相，也不会学到一切法，所以这个痴心是有障碍的。慢心呢？慢心破坏什么？慢心有恼他相，慢心会像我这种人慢心重， 常常恼害大家，触恼大家，常常骂人，这是恼相、哦、慢心，慢心会障碍到，会障碍到什么？什么？障碍到很多了、哦、可能也会无量世当中生大事庄严都会、哦、生闻辟支佛心会什么升起生闻辟支佛心以后会有什么障碍？舍，对不对？舍一切所有，生闻辟支佛就是自己先入涅槃再说，啊，知道吗？声闻心辟支佛心，自己先入涅槃，哦，众生哦，先不管，我先去山里面先修，先证阿罗汉，然后入涅槃。那菩萨他会先舍一切所有。那如果先一生起声闻辟支佛心的时候就没办法舍了，所以生闻辟支佛心障碍舍这些所有，同时也障碍舍一些能够利益一些众生的心、哦、障碍这个心。所以当升起这五种心的时候，它是在菩萨界里面是犯戒的，菩萨界里面是犯戒的、哦、贪嗔痴慢这四种心，还有声闻辟支佛心都会犯戒。那如果能够从初发心到成佛当中都不升起这个心，那很快了、啊、这个护着大心如不可坏如金刚、哦、越来越用好、哦、第一再来那个不动心，还要发不动心，这个常念一切种心，一些种子的心、哦、在我们平常里面、我们出现的一种状况，那个一切种子心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心也落入到世间里面去，对外追逐会有什么状况？那个就影响到我们的大心、哦、如不可坏如金刚，我们会影响到那心就动摇。像我们讲，如果菩萨他如果多得到供养的时候，他的如果忘了说他要成佛，唯求作佛不求于物，如果忘了这件事情，那看到名闻利养心就动了、哦、那如果这个人要护持我，那我就心就动了，动了就跟着他去让他护持，然后就开始染心，染心以后就框在一个框框里面就走不出来，就死了，会有这种现象。好，那所以名闻利养这个升级爱染的心的会障碍，会影响到好我们的金刚不可坏的金刚心。那有一种是我们讲那个让我们生气的，会生气的，那所以像我们在阿含经或金刚经里面讲的那个割力王，割力王被割身体的，割力王把那个在割那个菩萨的身体的时候，菩萨他修忍辱波罗蜜，对，他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他心也要念着这一切种子，他心要念的这一种是，我们当然经典里面看不到这一句话，不过如果当时的菩萨他没有念的这一种子的话，他可能心也会动，也会动摇。那如果能够念着这一切种子，我受到这么多的苦，众生现在只是在人间里才受一点点苦，如果下去地狱的话，我如果不能忍我下地狱，我怎么能够救度众生？那 我现在受到这么一点点苦都忍不过了，众生到地狱去他受到的苦无量无边，那我若不忍，以后怎么能够救度众生，救度那么更苦的众生？所以我只把心放在一切种子上，一定要有得到佛的智慧，以后我成佛的时候要救度这个杀我的砍我的那个割离王，而且能够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心会放在一切种子上面。当然我们如果回来看看，我们心都随时在动，我们心事实上是随时在动，所以我们心因为都没有安住在大悲一切众生，我们心没有放在一切种子上，我们心没有入实相，所以我们的心是像豆腐心，一下就碎了，像玻璃心一下碎了，所以我们心随着风飘一飘去的、哦、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点、哦、这是外境造成的一种状况。那内在的话就是我们对正见不够，我们内在对正见不够的话，第一个我们对自我的执着，所以心动、哦、那对正见不够深入的话，我们会怀疑说我这样做你看做得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果报，现前没有果报，未来没有花，现前没有花报，未来没有果报，你看做这个有意义吗、哦、那如果再怀疑的更严重一点，就开始对佛陀怀疑，那不是很惨、哦、那我们看看那个经典里面你所见到的那些菩萨们，他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所看到部分都没有怀疑的。但如果看到凡夫来讲，他那种受苦的过程里面，那个行这种苦行的过程里面，事实上当时都没有看到什么果报，那为什么能够支持下去？哦，大悲一切有情，那心是放在是有因缘、有因果正见的，有缘起正见的。现在所做的，以后绝对成佛。这一点是要深信。如果没有深信的话，那个做不下去啊、哦，菩萨行不下去，这个绝对会成佛。人家来说啊，你这个不会的，不要，你这个怎么会白受苦了？你不要受影响。人家跟你讲说啊，时间那么久，很累，赶快证阿罗汉。会不会不要听哦？证阿罗汉有的这一生证，那我这一生菩萨也是这样行嘛，下一生的菩萨嘛，用前行免行，好、哦、这样行下去，好、哦、不动心，好、哦、外在的不受名闻利养，不受那些的影响，那些称谓好、哦，那内在的要保持正知正见，对三宝我不怀疑，对菩萨法不怀疑，这个这样就不动心了，这样就回来就心放在一切种子上面。好，再来要利益安乐心，要你看要救济一切众生，不舍一切众生，利益安乐心。那利益安乐心这个大悲心哦，这个本质上就是大悲。这个大悲心，我们看到，老和尚他以前用的那个例子来说，你看，连一只雉鸡都愿意利益众生。老和尚所举的例子是经典里面的例子，这个雉鸡啊，它跟所有的动物生活在同一个森林里面，那森林。靠着水边的森林火烧了，那每一个众生要逃命，这个雉鸡它有力量逃了，因为鸟它可以飞嘛，但是它的身体那么小，它还是愿意尽它一个人自己的力量，它就去河边、哦、生活在河边的那个雉鸡都用身上的那个羽毛去沾水，一点点的水沾了以后去躲在那个躲落在那个森林火烧的森林里面， 小火就不灭不了大火，小水就灭不了大火的。他这样飞来飞去，当然很累啊，但他还是要这样做。那天帝看到这场情形，那你这个以前没有愚公移山呢、啊？要不然天帝大概会跟他讲：“你这个愚公要移山吗？啊、哦，你这个鸟这样能够灭火吗？”当然是灭不了，但是自己啊、这个鸟它，我尽我一己之能，能够这样做就这样做。哦，那你看这个自己他的心，虽然他明知不可为，不可能，但是愿意这样做。后来那个第四有神通力啊，他就用神通，一下就把火灭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那个会感动天地来灭火的，菩萨的行为会感动天地灭火。那所以很多例子里面，我们都了解的话，那个以前我们不是看到说孝顺父母的时候会感动什么什么，对不对？会有感动。然后我们在做一些菩萨行，还是说我们那个时候会感动佛菩萨，哦，会感动佛菩萨能够救度什么什么，或者这些在声闻法里面，在阿含里面没有讲这个的，这一部分阿含不讲这个。为什么阿含不讲这个？据我的推论，阿含本身是个人的身心五蕴的观察要得解脱，所以在这个地方下手，完全从这个地方下手，他不必讲到说救度众生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一讲的话，有的众生从这个地方下手以后，就开始求种种种种种种，那他要直接解脱的话就比较困难。但是现在这一部分菩萨法部分必须要讲到佛的菩萨的种种功德，那佛菩萨救度众生的种种的善巧方便就很多，所以会有这一方面的差别性。啊，这个地方我们了解才不会说奇怪，为什么大圣里面所讲了很多小圣没有讲，小圣讲过的大圣就不讲了，就没有再讲了。好，这个地方哈，做一下了解。那我们看看，连智积都愿意这样，难怪那个智积的菩萨以后也是成佛，救度众生，啊，不舍一切众生，啊，所以要生利益安乐心。那再来是第五个，是欲法喜法乐法心。欲法喜法乐法心，这个是已经算是般若空慧里面的，也就是实相。啊，这个我们平常讲的法，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讲的就是实相法，啊，也就是涅槃实相，就讲这个实相是从一切法当中讲实相，涅槃的话是从一切法的熄灭，一切法的极灭讲涅槃，不同的角度讲的，这能理解吗？不能理解。我们在声闻法里面不是讲吗，烦恼熄灭了是有余涅槃，对不对？那叫涅槃，那是烦恼都没有了，是不是极灭了？贪嗔痴种种烦恼都灭了，不会生起来，那叫做有余涅槃，这样了解吗？那如果五蕴身心舍了，就不再升起五蕴身心，那连五蕴身心也都熄灭，没有火嘛，我们不是用火那个例子来说吗？没有火烧起来，那就熄灭，那叫涅槃。所以涅槃是一切烦恼的止息，或者说一切五蕴有为法的止息，那叫涅槃。啊，这是从这个止息以后来说的。但是实相是站在一切法的本质都是空，空跟涅槃是指一样的，知道吗？空跟涅槃是讲一样的，但是实相里面的所讲的空是在一切法当中，它的本质都是空，它的本性都是空，了解吗？那没关系，那个过年后再继续讲讲空，哦，这两个是 的差别来说。不过佛陀会用一切法如涅槃，为什么？因为涅槃是一切有为法的止息，那叫涅槃，这种空来形容那个一切法的本质，一切法的本性，就像涅槃、哦、这样的说明、哦、那我们看看怎么去体会它、哦、那我们欲法习法乐法心，我们这个在十相法当中，我们能够深入闻思以后，甚至能够修，这样修闻思修以后，能够去体会到什么叫实相。那体会到这个实相以后，这个叫做欲法，这叫欲法，体会到这个叫欲法、啊、那能够深信、啊、信法、信法人法受法，信这个诸法实相以后，能够忍着这个诸法实相、啊、不会偏到那些有法。我们对钱的看法、啊、对家人的看法，对一切观念的看法，都是有的，都是有一切法。比如说我比较有成就，你比较没有成就、啊、我长得比较不美，你长得比较美，这都是有的看法，在有上来说的。那如果在这个地方来，如果执着在这个地方，分别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叫做不信法，听得懂吗？这样可以听得懂啊、哦？没有入实相就是不信了吗？你要能够观，哦，能够观那个美跟丑，好看不好看，那个成就不成就，都是因缘所生，都是空不可得，实相当中这些如幻如化、哦、所以不会在这个地方起烦恼，那这样才叫做忍法、哦、能够忍的烦恼不生，忍法。那受法能够纳受这个法，依教奉行、哦、所以欲法习法，那乐法在这个实相当中去行六波罗蜜、哦、欲法习法乐法，能够这样去这样、跟波罗空为相应、哦、在这个相应当中能够行六波罗蜜、哦、那这个详细的变成下一次我们再讲了。好，那在第六个里面，我们要能够住在四念处。四念处看起来是解脱法，但是事实上菩萨也要会这个解脱法、哦、所以四念处是正勤，是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哦、那在六波罗蜜里面是八空，还有种种的三灭陀罗尼。那佛的实力是无所谓，是为这十八部共法，这些不管是解脱法还是菩萨法还是佛法，这些法里面菩萨都要学，而且能住在这边、哦、但是经里面没有说住在五戒十善里面，要学五戒十善，但是不是住在那里，因为五戒十善基本上都已经包括在解脱法跟菩萨法里面，都已经包括了，而且解脱法菩萨里面它都是包括了以后，它都是能够驱入那个空，驱入空意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没有讲说要住在、人天法，也没有这样讲，没有说住在五戒十善，没有，但是要学、哦、那这样的话你看，在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乃至于十八部共法，这些你修这些法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状况？是烦恼不会生起来。我们以个人来讲，当你在修四念住的时候，有烦恼起来，你一观，是谁在起烦恼？没有了吗？哈，那个很厉害哦，这个法解脱法实在是很好用哦。有时候我们在起烦恼，我们思维一下，对啊，没有我啊，还起什么烦恼？ 哦，那为什么还在起烦恼？因为没有修嘛，对不对？有时候比较简单一点，为什么还要对他生气？做慈心观，观观观，哎，就对治烦恼了，就很快就过去了，那不是很好用？哦，所以这个一修，四念处到十八不空啊，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熄灭烦恼、增长善根的，哦，增长善法的。那住如金刚三昧，乃至如离着虚空不染三昧啊，我们知道那个五欲之乐，五欲之乐太深昧了，很快色声香味触哦，听歌，听歌太快了，那个歌声过去以后，会觉得今天过得空空荡荡的，很没有意思，对不对？喝咖啡，等一下尿出来还是咖啡的味道。太深昧了，好不好？哦，那个一点都不好玩，哦，所以，哎，五欲之乐不好，至少要入三昧。而且菩萨的三昧有个好处，菩萨就是有这个三昧力哈，哦，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大乘菩萨。大乘真正的大乘菩萨，我们这个时候讲都还在人间的菩萨里面，哦，大乘的菩萨里面，他真的到十方世界去。悠有自在，能够广度众生，净火国土成就众生，这个真的是从这个地方讲起。啊，当然以我们来讲，我们算人间菩萨，是在人这个人的身份之下，我们行菩萨道。所以在我们那个表里面，我们可以从甘瑞地开始，啊，乃至于到有机会，我们可以登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这个是人间菩萨，能够证到无生法忍，那我们就。诸火受记后，我们就八地就是十方国土去了。哦，这个地方。不过净土法门是不管你是八地，不管你是初地，不管你是甘位地，都可以去的。哦，这个先把它讲出来，那是待业往生。哦，好，这是我们讲那个总结，我们菩提心，我们发这个菩提心，从发大心不可坏如金刚。我们发大快心，我们发，一切种子心，我们生利益安乐心，我们生欲法、喜法、乐法心，然后把自己安住在四念住、四正紧、四如意住、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六波罗蜜、十八空、种种陀罗尼、三昧，还有佛十力、十无所谓、四外就是八不空法，啊，安住在这里，那这样我们的心就是趋向菩提，啊。那有个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这终将成佛，有发过这个心，哦，那个菩萨劝发，让大师是暂时担任一次菩萨，劝发大家发菩提心，哦，那最后我们要用那个问题，哦，来问大家，这个问题是有裨益的，再从佛到古代都讲。那个我们会降雨，会下雨是因为龙，哦，天有天龙，龙能够金云布雨，能够降雨降下来。那龙的一滴水就能够金云布雨，哦，能够让大地，让要下雨的有业感的众生能够得到这个雨。那龙会想，我这一滴水啊，它下雨的这一滴水要放在哪边？才不会消失掉，放在太阳底下很快就蒸发掉了，那要放在哪里？哦，放在大海里面。好，放到冰箱会不会融化掉？也会融化掉。哦，反正放在哪边都会消失掉，放在海里面它不会消失掉，因为水就是海，一滴就是一切，一滴就是整片的大海，所以它不会消失掉。哦，这是个比喻。那换过来讲，我们的一点善心，哦，我们一点功德，我们所做的一点福，哦，我们要把这个善行，这个善心放在哪里？ 才不会消失掉。讲这么久了，要把它放在哪里？我们要把它回向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导向菩提心，导向菩提，导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离开一切众生？有没有失去慈悲心？有没有离开般若智慧？没有嘛、哦、有没有离开佛的一切种子萨婆若？都没有。所以我们一点点的功德，一点的善行，我们都发愿回向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要行它的内涵，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在发愿回向的时候，你都导向到这个地方，会被消失掉。如果我们回向到要升天的话，那如果以后你升天的果报福报享尽了，是不是灭了？那一点点的善行功德都灭了。我们如果发愿回向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成佛的时候，到近未来际通通不会消失，佛寿命无量，不会消失的，对不对？这是什么智慧？般若智慧，在实相中没有离开一切法的缘起，对吗？好，那一切法缘起，你又不会执着，你就入实相，又没有离开一切众生的慈悲大悲，对吗？所以我们这一点点的心，这一点的行为，这种善行善行的办，要常常做回向。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我们等一下休息十分钟。